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张伟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张牧师以前在学生时代就在这个我们这里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校园团契传讲主的信息，带领人信主。那现在他在安城的橄榄树校园教会牧会，我们现在就请张牧师来传讲神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刚才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诗歌来敬拜，然后在诗歌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实在是心里面被神自己他的不只是音乐，也被他自己借着诗歌来感动我们。我在这边先向各位老朋友新朋友问好，因为在当中我认识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朋友。那有一件事情我实在是很感恩，在过去这几年，就是几乎每一年我们过去这大概四五年，我们三个教会，就是你们教会在 Ann Arbor 算是最大的教会，然后 CCFC 还有我们这个小的教会叫做橄榄树校园教会，我们会一起有布道会。那这几年是过去不太常有的事情。那这几年每一次的布道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工，在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实在是在 Ann Arbor 这个小小的地方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也看到神将那个福音的果效就带来，那我们几个教会，我们不只是有合一的见证，我们领受很好的信息。像上两个星期以前，那我们一起在这边有刘同苏牧师给我们布道会，那每一次在那边我们就一起服侍，实在是很美好。特别是今年我们看到王牧师跟我们在一起，那有机会认识王牧师，看到那么好的一位传道人在当中带领这个教会，我们真的是愿意神复兴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愿神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立约为宣教士。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这个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那出埃及记十九章大家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在埃及，那很苦做了奴隶，然后在埃及待了400年或者43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向神呼求，神就拣选了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很不容易十个灾，然后出了埃及，结果后来埃及的那个兵丁又追赶他们，他们又过红海，后来神行大神迹，所有的那些军队都在红海里面，那个埃及的军队被消灭，然后出了那段路了以后，终于进到了离开了埃及，进到了西乃半岛，然后神就带领他们在西乃半岛进到了那个西乃山的范围里面，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到了西乃山，神就叫他们，要他们在西乃山那边停下来，然后神在那边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来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专心念，预备，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好，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讲神对以色列这群百姓发出了一个呼召。神呼召他们做什么？神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说你们要来归我。那神发出这个呼召是用一个很不容易很特别的方式。如果你们记得刚才我讲的，如果你们记得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你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做了400年的孤儿。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埃及地，他们没有神，那没有那个耶和华的神，他们在埃及地什么神都有，但是那位原来是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不认识他。然后他们在那个埃及受到了许多那个非人的待遇，受到了许多的苦害，然后他们向神呼吁说我们怎么办，求你来拯救我们。于是这位神，他们原来不认识，但是这位神认识他们的这位神，今天亲自来呼召他们，然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个带出来是不容易的，带出来这里的形容他说怎么样，说前面讲了，用了许多的神迹，用了许多很大的那个法老王不放他们走，用了许多很奇妙的事情把他们带出来。那然后神自己形容好像我把你们背出来一样，他们自己走不出来的，他们自己跑不出来，他们自己逃不出来，神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们在软弱的当中，神用他的大力拖着他们背出来。那个现在很多的电影啊，电视上有看过那个人骑在那个鹰上哈，对不对？那个很有名的是那个 Lord of Ring 有没有？那个到了那个最后，那个城堡，那个黑暗的势力都被摧毁了以后，那个主角他们出不去了，那个、四周都是岩浆啊什么。你们看过哈？好老的电影，对不对？好，最后怎么救他出来？然后就有一个大鹰飞过来，对不对？大鹰飞过来，然后把他们抓了，然后就带出去。啊，我就想象中这个鹰把全部的以色列人60万的男人，可能加上所有人超过100万哈，也许200万的人，耶和华是那个大鹰，他们出不来了，那个四周都是敌人，都是攻击他们的人，出不来，那个大鹰飞下去把他们救出来。然后救出来以后对他们说你们这一群孤儿回家吧，你们这群孤儿来归我吧，你们这群孤儿归给我这位爱你们、创造你们、愿意祝福你们的这些孩子。这是一个拯救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曾经经历过自己的那个软弱到一个地步，或者自己觉得自己犯罪到一个地步，没有可救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被耶稣基督拯救，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如果你挺好的话，如果你曾经觉得你挺好的话，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这是神一个拯救的呼召，那个呼召说你来归我。但是这个呼召还没有完，好像那个呼召不只是这样，这个呼召还呼召他们成为一个国家。那接下来这下面这两句话是非常 amazing， 我们说这个是摩西之约最重要的两句话，我们说叫做摩西之约。那个神的呼召是这样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的话，你就说哇，这是不得了的话。因为神不只是呼召他们说你们来归我，而且呼召他们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在历史上面从来没有任何的人称以色列人为国家，这是圣经上第一次称他们为国家。 OK， 你说不错，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蒙呼召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国，对不对？说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但是那是一个应许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的应许。那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大国，他不过就带着他家的那几口人，然后有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不晓得他自己有没有可能有儿子，对不对？所以神虽然给他一个大国，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远的事情，以后圣经上就没有再 提到这是一个国家，直到这一天，当他们所有这一群做了奴隶300年、对不起，做了奴隶430年的这一群人，现在不但回家，上帝还对他们有这样的宣告，说你们从现在开始要成为一个国。以色列人第一次在他们最乌合之众，在整个他们以色列人民族历史里面最糟糕、最不可以想象的时候，居然这位主权的上帝不只是看到他们，称他们为一个国家，而且看到他们说，你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国家，你们将要在世界上面成为一个属我的国家，然后要为我做见证，而且要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不是最大的国家，但是将要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为全世界都要因你们得福。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有人说这个人在世界上面，有的人是小财大用，有的人是大财小用。那以色列人这一段时间叫做什么？叫做废物利用。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废物利用？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些废物利用的故事，我自己所经历过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就像以色列人在那个最软弱的时候，上帝居然可以用他，而且看到他说我要用你 powerfully。就好像摩西在8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废物了，人生走到终点了，然后上帝说，我现在要开始用你。然后摩西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领袖跟先知，不是吗？我自己参加一个机构叫做欧洲校园事工，然后在欧洲校园事工是一个很短很小的一个机构。那开始的人有3个人，大家认识他，他们就是在 Michigan 地区有那个时候有3个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的名字你们认识，叫做范大胜、钱志宇跟余孝培。那大概10多年以前，他们开始这样的事工。那当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这3个人刚刚从通用汽车公司以及 Oakland 大学退休。然后这3个人2002年他们刚退休的这3位，他们就到德国德西去短宣。在短宣的时候，带领了德西有几个从10几岁从德东到德西暑假打工的大学生信主。但是因为当时整个德东没有教会，可是有一些大学，那这些孩子信主了以后，得到了福音以后，他们回到德东以后就失落了。所以2003年的时候，这几个老人他们心里面就很想念这些孩子。他们这3位老人加起来195岁，然后他们因为放不下心，这群孩子就从美国就买了机票就飞到德国，然后就租了一部小车，带着他们的行李，因为那边没有华人教会，然后就联络上德东的一位小姐妹，也是10多岁的小姐妹，然后就按着他们小姐妹所知道的，就带着基督的爱，在风雪冰雪当中多次就在那段时间走访了10几个德东的校园，然后在那里看望这些在异乡的骨肉之亲，在倾听和关怀中跟这些年轻的学子建立起了亲情，然后就帮助他们，就在短短的时间帮助他们成立团契。于是在那段时间，所谓的团契就是几个学生，当时他们传福音信主了，或者曾经信主的一些人就在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们就心里面就怀念这些学生，然后天气又冷了，他们就有那个姐妹当中这位做妻子的姐妹，他就写了一个短短的文章，他就想到这些学生，就心里面很不忍。他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给离乡背景的学子们，落叶风寒，冬雪将至，想念你们，在这岁末时节，在这异地他乡，想念你们，想你们竖着衣领奔波在学习与打工之间， 想你们掂着菜，背着书包，赶着公车，想你们。这么年轻，这么真诚，这么热情，你们有梦想，有憧憬，但是也有艰难，有迷茫，有追求，也有盼望。这是这么多的相思，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奋斗。想你们在这异地他乡，想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心声，了解你们的心情，想来聊聊天，叙叙乡情，回忆什么年轻的往事，谈谈我们的自我奋斗，分享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那这三位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舍不得这群学子，但是他们在美国的退休生活呢，在那个同时他们在加州，他们在佛罗里达 想找一个地方定居， 来过他们60多岁70岁以后再不晓得还有多少年的晚年。那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然后他们现在的房子怎么处理呢？而且 这三位老人家里面的这两位弟兄，他们各有 cancer， 在身上各有 cancer， 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些老人家舍不下这些孩子，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里面的两位，范大胜跟钱志宇，于是又回去了，回到德东。这次回去不是去短宣，这次回去是回去定居。他们决定到德国去，但是心里面还忐忑不安，他们就请在那边的学生帮他们租了一个房子，不大的房子。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的行囊，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几十年以前来到美国带着两个皮箱一样，他们一个人带着两个皮箱就去了。那当他们走到他们学生帮他们租好的房子，然后我记得这位钱老师他就说，他看到那个门口盯着一个牌子，上面有他们的名字，突然他们的心就定下来了，觉得神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家了。那这几位年纪加起来，那个最年轻的60多岁，那另外两位弟兄年纪大的那个时候70岁了。那他们就从2005年一直到2015年的10年里面，他们就埋在那边，定在那里，然后团契就在那边开始。10年里面就建立了10个团契，然后到了2017年，今年我们算一算看，目前德东德西有13个团契，本来有15个团契，但是有3个团契，就很多学生事工一样，那个原来的弟兄姐妹走了，或者学校没有学生了，基督徒没有了，那团契就没有了，有3个团契，本来有16个团契，有3个团契不在了，现在有13个团契。然后超过350个人在过去10几年里面受洗，那一直没有全职的传道人，一直到3年以前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就是当年带着他们10多年以前带着他们开着小车去拜访学生的那位小姐妹，10几岁的小姐妹叫做金磊，后来成为全职传道人，到美国读书，然后以后在神学院里面遇到他的先生，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德国去，这是2013年的事情。然后很奇妙，今年神又呼召了另外的3对。我其实讲的有点早，话说的太早了，可能今年会再有3对。那有一对已经确定，张路加牧师你们听过，他已经确定，已经宣布他们全家要搬到德国去，在那边服侍。那另外还有2对，所以现在到了今年年底，可能会有4对全职的宣教士在那边，然后还有一对 part time 的宣教士家庭在那边。我常常跟他们聊天，他们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是废物利用，但是他们这个其中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 他说我已经退休了，那时候他70岁，或者是69岁，他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而且我有 cancer 在身上，大家都在找退休以后要去哪里。他说但是没有想到上帝让我去到了德国。然后他在那退休的时间那10年里面，然后参与德国事工，就上帝保留他的生命。他说感谢主，这是我最精彩的10年，我人生里面最精彩的10年。然后他们常常跟我讲，他说我们是废物利用。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几岁？你还有多少年？如果他们从70岁到80岁，现在这几位老先生老太太70岁到80岁可以开始这样的事工，我很羡慕他们。我不晓得你怎么感觉。上帝呼召以色列人，不但呼召他们来归我，呼召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他们所没有想象不敢想象的事情，而且呼召他们成为一个宣教士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要来再仔细读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里面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这边神对他们讲说，你们在这里不只是很简单的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国，但是我对你们这个国有一个特别，有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然后因为你们这个国跟我有不同的关系，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份。什么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就是你要成为我的子民，然后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神的子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神的子民就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成为神的孩子，讲到的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不只是成为子民，而且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就成为一个身份，也成为一个地位，也成为他们这一群人的服侍跟工作。所以神把两件事合在一起，他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孩子，成为我的子民，同时你们的地位就是祭司，你们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工作。因此你们要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国民，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这里讲到属神子民的服侍，就是做祭司。属神子民的意义，就是在祭司的国度的话，就是在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国民里面，所有的国家里面，成为万民的祭司。那祭司的工作做什么？祭司工作就做两件事情啊，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敬拜这位上帝，敬拜神。但是还有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第二个事情是要帮助百姓敬拜神，帮助百姓认识神，帮助百姓与神和好，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边讲到，他说我要你们跟我建立新的关系，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地位，给你们一个新的职分，新的工作。那个工作很清楚，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就是你们的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地位。如果你们跟我要有这样的关系，你们就要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祭司来敬拜神，同时帮助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来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使命。他们不能只做神的子民，而不去做祭司，做国度的祭司。因为神说这两个是合一的，你们不能只做儿子而不去服侍世界。如果你们要来归我，这是上帝讲的，说你们愿不愿意答应，对不对？上帝没有说你们必须这样，上帝问他们，所以后面才有所谓的摩西之约。上帝说你们要不要来做我的子民，但是同时我要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要在全世界做祭司，不但自己敬拜我，你们要成为 宣教士，懂不懂我的意思？这就这个整个的使命，其实以色列人很清楚很知道的。我多年以前离开我的工作，福特汽车公司，我离开我的工作。那在离开的时候，我就跟很多同事跟那个朋友讲说，我要离开了，我要成为传道人了。那有一个很喜欢我的一个大老板，一个 department manager， 以前我在他那边工作，后来调到另外一个单位。然后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都有 barbecue， 那个时候我要准备离开了，然后那个老板一直想找我回去再回到他那边去工作，而且找托了别人直接跟我讲，然后给我暗示，但是他不能直接讲说要意思要升我，然后叫我回去，他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然后要升我等等。那我一直就跟他讲说不能回去，我不愿意回去，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宣布我要做什么，我不能讲。然后后来到了暑假 barbecue， 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吃 barbecue， 那个老板就见到我，他说 David， 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他说你知道我在找你，那个你怎么搞的？我说那个某某人哈，我说知道，实在很谢谢你，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说但是我说对不起，因为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职分要做。我说我要辞职了，然后我要成为一个神学生，然后以后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哇，他听了就笑了，他说 I know， 他说我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我从来不知道，他说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他说我知道，因为犹太人原来上帝让犹太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世界让世界的人知道上帝是谁。他说这是我们犹太人上帝给我们的任务。他说 I know， 他说祝福你哈，他说我不再跟你啰嗦了，祝福你将来你要去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知道上帝给他们有一个使命，一个宣教士的使命，是让全世界能够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摩西之约，我们想到的是那个律法，那个是规条，想到的是你怎么做。但是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摩西之约的话，摩西之约讲到的是身份，讲到的是关系，讲到的是成为神的子民，讲到的是成为世界的祭司，成为世界的宣教士，然后成为世界的祝福。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摩西之约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约，还有更早的约，神的心意没有变，一直是这样，对不对？还有更早的约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这样讲，他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像不像宣教士？宣教士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文化搬到另外一个文化，从一个语言搬到另外一个语言。上帝呼召他说你要离开，然后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然后呢，如果你离开的话，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是不是宣教士就好像神同样的意思，我要祝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宣教士？是一个祭司宣教士，我要祝福你，与你同在，帮助你。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叫别人得福，要叫世界上其他的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然我们知道神自己的心意不只是亚伯拉罕要使万族得福，不只他的后代要使万族得福，他的后代里面要有一位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要出来，要使万族得福。上帝的心意没有变，从最早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这样，要成为祭司，而这个祭司要成为万国的祭司，要成为子民，而且要去祝福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你说这个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约都把我们全部都包在里面了。所以到了新约，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这位所有教会的长老，我们不要用世界上的地位说他是最大，但是当时所有耶路撒冷教会所有的教会，那个保罗他出去传福音了以后回来，还是跟什么跟那个耶路撒冷那些长老团报告，对不对？那彼得是主席嘛，对不对？那彼得就代表我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约里面， 同样的话，彼得就用那个当时神跟摩西立约的同样的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在这里彼得讲，他说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现在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原来不是，但是你们现在是被拣选的族类，而且你们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而且他不只是讲说你们是这个祭司的国度，而讲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下面讲是圣洁的国度，但是他特别讲是有君尊祭司。我想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这一群人合在一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祭司的国度，我们是 carry on， 是承接以色列这个国度的任务，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而且包含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我们一个一个都跟神有那个亲密，跟神有敬拜的关系，但是我们一个一个都有祭司的责任，是要使人认识上帝，使人与神和好，帮助别人敬拜上帝，不是吗？那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说唯有你们现在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你们从前不是，对不对？因为下一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你们从前是现在却做了子民，你们未曾以前不蒙连续的，你们什么祭司啊，什么国度啊，什么圣洁啊，跟你们没份的，但是你们现在是的啊。这个当中有一个 transition， 有一个过渡，有一个迁移。原来你们是外人，现在是自己人；原来你们不是，现在是了。那是了以后，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再回到第九节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很好，也引用了这一句话，但是他引用了里面的一部分。他引用说我们是那位被神召出来，是我们 是那位敬拜神的那一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我们仔细从头看整句话看清楚的话，这句话不只说我们是，而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只是我们是被那位召出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而且我们做的事情是要来宣扬，不是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而是宣扬那位召我们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对不对？那位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句话，你知道，从旧约，从第一个约、第二个约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说彼得代表我们再次跟神立约的话，那个约没有变的。那个约是什么？那个约是从他们变成我们，有没有？本来没有关系的是他们，然后变成我们来服侍这位主，同时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宣教士的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我叫它做属灵的三角关系，属灵的三角形。这位上帝呼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要在这位的上帝里面跟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但是那个亲密关系永远不只是这样，永远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叫做他们。然后我们要帮助他们成为我们，然后一起敬拜上帝，然后这个更大的我们要一起去帮助他们再成为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过去没有人提醒你，我今天提醒你，你是不是在神的救恩里面 是不是在神的救恩之约里面？如果你在神的救恩之约里面的话，除非你说我现在后悔了， 我不要了，我告诉你，你已经自动的 entitle 你是祭司，而那个祭司不只是一方面的祭司，然后那个祭司是第二方面的祭司。第一方面的祭司，你要好好的敬拜这位上帝；第二方面的祭司，你要好好的帮助其他不认识神的人来敬拜这位上帝。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是摩西之约，这是新约，那是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所以在大使命，最后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19-20，或者你说18-20，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上了，你们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们要使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他把这个反过来，然后做什么事情？ 要去，然后 要使他们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最后一句话，耶稣要走了，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把这个命令反过来，他说，如果你们要经历，要做好那个祭司的责任，跟神立好那样的关系，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他们成为我们，然后你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然后同时继续使他们成为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临走之前，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还在交代说，你们要经历我的同在，经历那个真正敬拜的生活，你们要经历你们做祭司的责任，是两方面的责任。那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你们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你们 在 Ann Arbor 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你们是最大的教会，你们传福音的事工你们继续做，你们栽培门徒的事工你们继续做。我刚才讲的说那个我们欧洲校园事工那三位开始的那个创办人，那他们在大概20年以前，他们学传福音，你知道他们怎么学吗？他们学传福音，从那个底特律的北边，从 Auburn Hills， 然后开车开到 Ann Arbor， 到贵教会来参加三福培训。你们还记得三福培训吗？你们知道那个三福培训影响了整个底特律吗？然后你们知道那个三福培训影响了现在的德国吗？然后另外一个，我现在欧洲校园事工的那个董事会主席，那他当年是从亚特兰大，因为听说全美国那个时候只有这个地方开三福培训，从亚特兰大飞过来参加三福培训，你知道吗？然后参加三福培训以后，他在亚特兰大那个教会很有名嘛，哈，他们母堂还有带着一群长老，他们就几位就成立了北堂，你知道吗？那北堂现在大概是一个600人的教会。然后后来加入欧洲校园事工，那有怎么会加入欧洲校园事工的呢？因为这对老夫妇，这个那个前范老师、钱老师，他们这对夫妇，他们在欧洲传福音，然后回来分享的时候就 bump into each other。他说：“哎呀，我认识你某某人，我们同时在 Ann Arbor 的 AACCC 一起上三福训练。”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好传福音的传统，拿回来，拿起来，在 Ann Arbor 做好的福音事工。我很羡慕你们，你们有力量，有人，然后我相信也有钱啊，至少比我们有钱嘛，对不对？你们好好的参与在这边的福音事工。我常常讲说，那个福音事工我们必须用团队来做，团队来做。你们都打篮球，对不对？或者打任何的球也都是这样。打球其实我都不会打，我会偶尔看一看，但是我实在不会打哈。那个打球我分析出来就是三件事情嘛，要发球，要传球，要进球嘛，对不对？打篮球怎么发球？发球就把球丢到场子里面来嘛。 对不对？啊，丢到场子里面来以后怎么样？接着要传球，就传过来传过去嘛，就经过好几手，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要进球嘛。哎，传福音就是这样嘛，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假设哈，对不起，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是被人邀请到教会来，饶恕我，我把你当球好不好？就是这样嘛。你知道教会，神在教会里面摆着不同的恩赐，有些人的恩赐就是很能交朋友，哎，交了朋友你就顺便把他带回教会来嘛，带到团契里面来嘛，带到小组里面来嘛，带到这些家庭的聚会里面来嘛，你就带过来嘛，你不见得你能做很多的事情，你能交朋友就带来，然后带来了以后怎么样？大部分的人可以做的就是传球，传球就是什么？你们就去认识他，接触他，帮助他，跟他做朋友，对不对？球传过来传过去。然后据有人统计说一个人要信主，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要信主，至少要经过七个人，我记得好像在这边讲过，七个基督徒要跟他接触，而且好的基督徒帮助他，做他朋友，或者认识他等等，七个基督徒。你传球就传七次嘛，至少嘛，好不好？然后来了新朋友你就跟他认识，然后最后我们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人懂得怎么样跟他把福音讲清楚，布道会也好，那个什么四律训练四律也好，你们的三福也好，什么什么罗马路也好，或者是自己讲清楚也好，用你们个人的见证，但是要把福音讲清楚，就带他信主嘛，然后以后带他受洗嘛，当然以后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开始嘛，可以团队做。做了以后就继续再帮助他，然后让他什么？让他也成为球员啊，不是吗？让他们成为我们，然后让我讲的好像在做生意啊，然后我们一起，但是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地方做福音事工，我们教会也可以跟你们学嘛，我们一起可以合作嘛。不只是这样，我想我们做的更远一点，我们一起来做宣教好不好？什么是宣教？我们在想，你说宣教跟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在想宣教跟传福音以前有很多定义不一样，他们说宣教传福音就是在 local， 宣教是要跨文化跨语言 跨这个什么什么 要跨地方，要到 很多不 远的地方去。但是我在想那宣教的 essence 那个本质跟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传福音所讲的 是建立自己的教会，邀请人来旁边的来我们的教会，虽然这个观念不对哈，观念不对，但是基本上是我传福音，我帮助人成长，我带他做门徒培训，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可以成长，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人，然后大家经历神的恩典，大家经历神的福气。但是宣教有一点不一样，是帮助他们，因为带来带去，造就来造就去，给钱给来给去，你们教会人不会多的，是帮助他们，帮助另外一个教会，也许在德国，也许在亚洲什么地方，在中国，在台湾，或者是在门口，在其他地方，但是帮助他们，那个是我自己学的，那个是宣教。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为宣教祷告，那个祷告不是说求神来帮助人认识到我们教会来，而是求神帮助到他们教会去，可以为宣教奉献。那个宋平弟兄刚才在下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多讲一点哈，那我再多讲一点哈，就算是我对为欧洲校园事工做一点点宣传好不好哈，多讲一点。那在欧洲很多地方你们也许知道，那我知道最清楚是德国，因为我一直在德国。我先讲一个例子，在 Ann Arbor 这个地方有5000个华人，统计数字你可以看得到，有5个教会，你们是最大的，另外还有你们知道有5个教会嘛，对不对 ？ACCC、CCFC 橄榄树校园教会，然后什么？还有那个地方教会，然后还有那个台湾长老教会，5个教会。那我算了，合起来大概有9到10个牧师。我们教会最近又多了一位牧师，9到10个牧师，在全 Ann Arbor 有5000个华人，在全德国有12万个华人，有2万个学生，有26位牧师。传道人，你就知道那个资源之不成比例。然后我听说在那个南加州有25000个华人学生，就有28个全职的传道人在服侍他们。啊，在那个德国，整个德国有2万个华人， 比南加州华人学生少一点，目前只有一对全职的传道人夫妇在服侍他们。但是那个福音的需要好大，我们在那边培养那边的传道人，我们试着培养的是这样。我讲一个故事，大概在将近两年以前，有一次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学生。为什么知道有一些学生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的朋友在我们那一段时间在去的一个团契，离那个团契差不多半个小时时间，所以那个学生一个女孩子就跑去看他的朋友，就到我们在的那个团契，好，叫做 Dresden， 那个地方叫 Freiburg， Freiburg， 好，在那边看他朋友，然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那边有学校，然后那边有一些华人学生，那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跟他约说，我们下个星期三去看你。哇，那个小女孩子好兴奋，她说居然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夫妇要跑来看我啊，好兴奋的。她我们星期三一大早就跟着她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到这个地方去看她，然后她很兴奋，所以她就决定要请我们吃中饭。然后那天我本来想跟她谈福音，跟她想聊天的时候，结果她在厨房里面忙，那个厨房也很小，就是一个 efficiency 一个小小地方忙，我们连跟她讲话的时间都没有。就好不容易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坐下吃饭，但是到了晚上我们有事，所以到了下午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得回去了。要坐火车，我们得回去了。哎呀，我心里面就好难过。我说我们今天来了这个大半天，我们没有讲到福音，然后我们就出门。他说我这边坐那个公交不方便，我们就走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我们就慢慢走。然后出门以后，就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教在信什么？哇，你知道这个机会来了，所以我说你给我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我告诉你基督教是信什么。哎呀，我心里面就感谢主啊！我说主啊，对不起啊，我该讲的时候没有讲，先让他自己来问我。哇，我就用那个走路的时间就慢慢走，对不对？慢慢走，我就跟他讲福音是什么，讲神的爱，讲我们的罪，讲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最后我讲，我说你必须要信耶稣，你才得到这个拯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火车站了，然后他就说。我就问了一个我平常我每次讲完以后我一定会问的问题，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然后在快到火车站的时候，他说我要信耶稣。哇，我好高兴，我赶快把文良把他的朋友找来，他说我说某某人要信耶稣。然后我们就坐在火车站前面的那个一个石头啊什么一个小椅子上面，我们就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那边就成立了一个团契。以后每一个星期就有不同的学生过去帮忙，然后在去年大概半年多以前，那他要毕业了，他也跟我讲，然后跟去的一些老师讲，他说张牧师，他说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呼召，不晓得什么叫做感动，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希望我这一辈子能够服侍学生。我说 OK。然后我就告诉他什么叫做呼召，什么叫做感动。我说但是如果你不确定没有关系，你要不要在我们这边继续，反正他们在那边也有一年半的像我们这边一样的 OPT， 但是在德国是一年半。我说我给你半年的时间，你就留在这个团契，留在我们当中的团契，有十几个团契，为他选一个团契，我们给你有很好的老师，从美国从远距离来做你的 mentor 来辅导你，然后你在那边服侍弟兄姐妹，你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呼召你？那我们现在有3位这样的年轻人，学校刚刚毕业20多岁，他们在寻求神是不是呼召他们。然后我们现在有一队的全职传道人，另外还有三队全职传道人，他们预备要上工厂，我们送他们去。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有人短宣，我们需要有人奉献，我们需要有人祷告，为我们祷告。如果神有感动的话，看神怎么带领。什么是宣教？宣教不是为了我们，宣教是为了他们，让我们可以培养有宣教的心胸跟国度观，是给出去的，是成全别人，是看到他必兴旺，他们必兴旺。而且我有一个很强的心智，我已经那么年纪那么大了，我很希望看到那些年轻的人起来，年轻人再往前走，下一棒他必兴旺，不只是耶稣兴旺，希望他的国度兴旺，希望那些教会兴旺，希望那些年轻的传道人兴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知道你自己的心是爱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祭司，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敬拜你，好好的服侍你，主。但是同时你的心也在世人的身上，你要我们在敬拜你的同时，主，我们要帮助别人来认识你，帮助别人来敬拜你。主，要把传福音、把宣教的心智摆在我们当中，主，再次重新激励我们这个教会那个传福音的火热，那个宣教的意愿，可以是给出去的，是成全别人的，是看到别人能够兴旺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张牧师带来神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再一次的想一想，我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乃是那位造我们的造物主的美德。那他叫我们做的祭司，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把那入出黑暗要入光明的美德去分给别人，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也可以享受那奇妙的光明。我们谢谢张牧师，也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一起聚会。